弟兄姐妹平安，又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那这个背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从悖逆之地，从埃及带领出来，要到迦南地去。他们几个月之后就来到西乃山，就在西乃山那边又住一段时间，差不多总共有一年之间，在那个地方神也把颁布十诫啦，要教导他们怎么做会幕。那一年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向北走，进往迦南地那边去。他们就用了11天的路程，从迦南地西乃山那个地方往迦南的南端一个加迪斯巴尼亚那个地方行走。那这个地图就是很可能就是他们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过的地方。他们从埃及走到西乃山，在那地方住了好多时间。一年之后呢，神就说你们要向北走，往迦南地去。他们就走到迦南地南端有一个叫加迪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在那地方呢，摩西就要他们差派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视察迦南地，看一看迦南地情况怎么样，就派了12个探子到里面去。后来他们经过40天之后呢，就回来报告说那个地方是很好没错，但是呢他说那里的人都很高大很健壮，墙也很坚固，我们大概不可能进到那边把这个地攻下来。换句话说，他们就给百姓报那个不好的信息，百姓就心就软了，就不敢进到神所应许要给他们这个牛奶隐秘之地。所以呢，因为他们悖逆神，没有向神有信心，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一年从埃及出来，又一年进到迦南地，所以总共在旷野其实有38年，总共有40年之间，他们就在旷野那边徘徊。40年之后呢，第40年，神就跟摩西说，百姓在这个旷野漂流已经太过一段时间了，你应该可以率领百姓进入迦南地。他们本来想从以东地，就是向东方那边绕道过去，经过这以东国的国境进到迦南地去，这个就是他们所走的路程。从加利斯巴尼亚他们就要绕东边约旦河东边，经过以东国要进到迦南地去。我们知道以东国呢，以东是以扫的子孙，那以扫是谁呢？以扫就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的哥哥，他们是两个兄弟，他们一个就是雅各的子孙就是以色列，以东的子孙就是以扫，所以他们本来是近亲，他们以为是近亲，所以可就借到他们的国境向北走。但是以东人不肯，以东人说你要我们不让你经过我们境界，你要境界的话我就会跟你们打仗。但是神也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不可以跟你的近亲打仗。那怎么办呢？他们又不能经过以东地，又不能跟他们打仗，所以他们就从东边以东东边绕道向南边走。那这条路其实很难走，我们今天所念经文告诉我们，不但难走又很苦，所以百姓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发咽炎。为什么？也没水喝，也没东西吃。其实他们说淡薄的食物，他们所指的是玛纳，每天吃玛纳。我想一想，你们每天要做到说麦当劳好了，每天吃麦当劳，你吃了40年怎么办？我想每个人都会发牢骚，对不对？都是吃样东西，所以他们就发牢骚，又没有水喝，那怎么办呢？其实他们常常40年当中一直都在向神、向摩西发牢骚。这次神就让有一些毒蛇进到他们的营地里头去咬伤他们。那这个毒蛇叫火蛇，为什么叫火蛇呢？因为这个蛇咬了以后就发烧，因为毒剂会发烧， 所以他们就叫火蛇。后来呢，他们知道他们悖逆神错了，就向神悔改。那求摩西说，摩西你向神求神，让神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这个伤口。那神就指示摩西说，你造了一个铜蛇，把这个铜蛇挂在那木杆上，举得很高，凡是被毒蛇咬了，只要他们愿意到神面前仰望这个铜蛇，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几年前我跟我太太，我们到圣地去旅游去，我们到现在的这个约旦国东边，就是约旦河东边，就是约旦国那边去旅游。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呢，看到有个样本，就是当时认为摩西站在地方举蛇的地方，你看那边有个样本，有个铜蛇在那边，好多人在那边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我们不晓得，至少有这么一个样本在那边。那其实呢，这铜蛇不能带给我们有什么力量可以医治人的。之所以摩西要他们仰望这个铜蛇得医治，这是其实就是信心的问题。神这么吩咐，他们只要这么做，就能得到医治。其实，我想好多人就是也可能不相信，为什么只有看这个铜蛇就得医治吗？他们可能就没有仰望这个蛇，所以我想好多人就被蛇咬了以后呢，毒蛇咬了以后就死亡。那铜蛇医治这个事情，其实有三件事情在信心方面承认我三个事情。第一，他们承认他们是错，有罪恶；第二，他们能够盼望得救，换句话说，相信神这么讲，他们这么相信，他们就得救；第三，他们顺服神的救法，这是神所预备给他们的，所以只要他们仰望这个毒蛇，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其实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件事情，主耶稣曾经也讲过，其实这个事情就是预表主耶稣以后要被钉十字架。当主耶稣跟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法利赛人讲道的时候，一个叫尼哥底母这个人呢，晚上来找主耶稣，主耶稣跟他谈这个救恩的事情。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过一句话，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你可以说，把摩西制造这个铜蛇，其实是预表预言主耶稣将来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这件事情来做预表。那个时候只要看那个铜蛇就得到医治，现在呢，只要我们仰望主耶稣，我们罪也得赦免。所以这件事情呢，所预表的救恩呢，其实也有五个层次在里面。第一，这个救恩是神所设备的；第二，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第三，神所预备的救恩是可靠的；第四，是马上有效果的，只要你仰望向神，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罪就马上都可以得到赦免；第五，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的别名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救恩是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仰望主耶稣。好，摩西举蛇这件事情啊，就记载在当以色列人刚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你要看这个历史的话，他们这件事情发生在主前差不多1400年，那个时候他们进迦南地的。那今天我们所念的第二段经文告诉我们，发生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前700年，换句话说，在那个摩西举蛇这件事情之后700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列王记下，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以色列国有犹大国有19个王，有一半是好王，一半是坏王。那北国以色列国19个王都是坏王，那至少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他为了要 铲除这些偶像敬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圣经告诉我说，那时候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啊，这700年前的事情，他们的铜蛇还在那边。因为以色列人认为这个铜蛇好像有 magic 啊，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权能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因为当时被蛇咬了一看就好了，他们以为这个蛇好像有这个特别的一个能力在里面，所以他就不敢把它废掉，就一直保存下来。700年之间，他们还继续向这个蛇毒啊这个铜蛇敬拜。他为什么这个向铜蛇敬拜？他们愿意弃绝真神，而不愿意弃绝这个偶像。当他们弃绝真神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铜蛇来代替神来敬拜。说这铜蛇就，所以他们在铜蛇面前来烧香啦、敬拜。本来这个铜蛇是用来做预表的，就变成了他们的偶像。其实他们忘记了，医治他们不是这个铜蛇，医治他们是神的恩典，信靠神，所以能够得到医治。他们现在把这个铜蛇当作一个 magic power 啊，所以他们就开始敬拜啊、这个敬拜铜蛇，反而是忘记了神。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拜偶像这件事情啊，这不是第一次。因为当神摩西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时候，在那边不是一段时间吗？神借了摩西向他们颁发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二条是这么说：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奉他。这一条诫命当中总共讲了四次都不可以，都是跟偶像有关系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制造偶像来敬拜偶像。当摩西跟百姓这么讲的话，百姓都说好好，我们听从你的吩咐，我们必然遵行。话讲了以后不久，当摩西要到山上去，神说你到山上来要领受这个法版十条诫命的时候呢，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百姓在底下等了这么久，等了40天，为什么摩西都不下来？他们认为摩西可能死在山上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求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他们制造一个金牛犊，就用金做了一个牛，然后呢，当这个金牛做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了，你再看出埃及记32章说，以色列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其实神刚刚说你们不能用造偶像来代替我，他们说我们必然遵行。等到事情到一个地步的话，他们又造了一个偶像，就说这个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换句话说，就用金牛犊代替神来敬拜。我们或者会说当时可能太迷信，对不对？3000多年前这些百姓可能太迷信，我们现在可能就不会这么做吧。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比当时的人更能够相信神吗？几年前我们到罗马去旅游，我们到了梵蒂冈那边去参观，那边有一个教堂，这是很有名的圣彼得大教堂。每次教皇要有什么节日，就在那个窗户上面做那边祷告，对不对？一个很大的广场，我们在那边照一个像。你要进到这个礼堂里头去，一进到礼堂，右边马上有一个雕刻，就是 Peter， 这是有一个玛利亚抱着主耶稣一个尸体，这个一个雕刻就在那边。 那第一，在教堂里头放这个雕刻，有这个神像，已经不是很好的事情了。当我们进到看那边去的话，好多人就进到教堂，第一件事情就跑到那个雕刻面前啊，在那边敬拜。敬拜谁呢？敬拜玛利亚，向玛利亚敬拜祷告，这是今日的偶像。你说当时有偶像呢，现在也是有偶像。不但这样，我想我们好多人姐妹，尤其姐妹们喜欢戴这个项链，对不对？我们项链平常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可以是一个装饰，是没错。但多少人把这十字架当作一种护身符？哎，戴着十字架好像觉得是被保护你，对不对？不晓得多少人会有这，至少我盼望基督徒不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好多人就戴着这个十字架，好像认为说，反正有这个十字架可以保护我，真的吗？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偶像。即使你们看到看电影，有时候演这个赶鬼的事情，对不对？有一些人就怎么样，拿个十字架怎么样去赶鬼，认为这个十字架本身是有什么 magic power 可以赶鬼。其实这不是说笑话，你看在美国就有这么五个姐妹啊，就两对姐妹跟一个另外一个人，三五个女的，她们手里拿着十字架，拿个圣经，还有圣水，那到处人家是要去赶鬼的，请他们去，好多人请他们去赶鬼。他们赶鬼就是不是靠着主耶稣的名，而是靠着手拿了十字架，所以那边圣经认为就有一些 magic power 哈，就是可以去赶鬼。其实我们或者会说，我们做基督徒才不会这样吧，我们不会去敬拜这偶像，看得见的偶像嘛，对不对？我们是不可能看见我敬拜偶像。但是呢，你可以保证我们心里头有没有那些看不见的偶像，有没有？所谓一些看不见的偶像。那什么叫偶像呢？就是把神以外这些东西事情、人物，用这些在我们心里头所占的地位比神更高，那我们就把这些事情当作偶像。换句话说，每次我们把一些事情在我们心里头看得比神更重要，这些事情就是成为我们内心里头的偶像。钱财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名义地位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有名的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美国有一个节目叫 American Idol， 有没有看过 American Idol？ 唱歌的，对不对？是美国的偶像。每次有人唱歌的话，哇，一大堆人去看，他们不是真的去听他的唱歌，就是看这个偶像。甚至于你自己本身或者亲戚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甚至在教会里有时服侍的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那个。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主耶稣的教导哈，登山宝训所讲的。主耶稣又曾经讲过一次，他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我们把心放在财宝那边，那个财宝都成为我们的偶像。虽然这里所说的马门指的是财宝，也可以指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娱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嗜好、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友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理想，这些都是可以说是我们的马门。只是说你们不能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你把这些放在你心里头比神更重要的话，你就是恶这个 爱那个，轻这个重那个，你不能说我也爱钱，我也爱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举个例子说，哎，今天外面有太阳，好舒服，对不对？为什么到教会来坐在这边做礼拜，对不对？不到外面 picnic 不是很好吗？反正跟家里的人很少出去 picnic， 趁着今天是 weekend， 外面气候这么好，我们就外面去 picnic 去娱乐娱乐。那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娱乐当作你的偶像，因为你把这个到外面 picnic 比来到教会敬拜神看得更重要，用那个来代替敬拜神，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当作你的偶像。或者有人找工作，哎，找了一份工作很好的工作，我很喜欢，配也不坏，只是一个问题，这工作礼拜天要去工作，那你怎么做决定？选择这个好工作呢，礼拜天不来教会聚会呢，还是说跟老板讲说礼拜天我不去，不能去，因为我是基督徒，或者是不行的话换个工作。你要是接受这个工作的话，你就把这个工作看得比敬拜神更重要，那这个工作就成为你的偶像，对不对？我感谢我们教会有一些人弟兄，他们开餐馆的，他们为了敬拜神，礼拜天餐馆不开，来敬拜神，就是不把餐馆的事工当作他们的偶像。我们教会是有这么样的家庭，我们感谢神。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啊，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有的人，也许中国早期的中国人哈，说这个洋教不行，为什么呢？教导我们不要爱我们父母亲，不要敬拜我们父母亲。早期向中国人传福音是其实很难，因为你叫他不要拜祖先，这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主耶稣这句话有没有说我们不要爱父母亲？有没有这么讲？没有，主耶稣只是说你们不可以爱父母或儿女过于爱神。换句话说，把父母放在比神更高的位置的话，那我们就把父母儿女当作偶像来代替神。为什么呢？虽然父母是生我们，但是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为什么我们要爱神比爱我们父母更高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虽然我们是父母所生的，但是不是神赐生命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有我你我。说我们要爱神过于爱父母，而不要爱父母过于爱神。其实主耶稣讲过，曾经责备这法利赛人，他说，你们以为把应该奉献给父母的奉献已经奉献给神了，所以他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就教导百姓不要再把这个钱敬奉你父母。他说你是用这个律法所讲的来曲折这个神的教导。其实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借口说我们已经要爱神了，把这个事情已经奉献给神了，我们就不要去敬拜父母，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你不要说奉献多少，好多我知道有一些人正是这心，每天都向教会跑，礼拜一也到教会，礼拜二礼拜三每天到教会去，家里的事情都不管，儿女怎么样都不管，这是真正的圣经的教导吗？其实我们把所谓的爱神当作偶像来敬拜，用这个当借口，你就忽略了你家庭神要你负责教养你的儿女，照顾你家庭的事情。我不是说你不要到教会来，不是这意思，但是你把这事情当作这么重要到一个地步，你就把它当作偶像，这就问题就来了。 其实圣经没有说我们不要这么做，圣经说你不要把这个借口爱神当作偶像，认为你每天到教会去，时时刻在教会里就是爱神，这变成一个借口了。我们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人的英雄，对不对？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回来，带出来。有一次神吩咐他去吩咐水从石头里头出来，摩西就烦得很，神说你去吩咐，他没有吩咐，他用那个拐杖，以前有过一次嘛，神说你用拐杖 打石头水就会出来，上次神说 用拐杖 打石头，这次神说吩咐，只有口吩咐，他气得要命，到那边去拿个拐杖就向着石头打了两次，水是出来了，但是神说因为我叫你是用这次用吩咐的，不是用打的，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在会众面前没有不尊敬我，所以你就不能带百姓进到迦南地去。但是神还是怜悯他，在他死了之前就把他带到那个尼泊山上，尼泊山其实就是在那个整个迦南地的对面，约旦河上面有个山，其实我们上次去旅游的话，我们也到那个山上去看，真的在那个山上一看，一下都可以看到好大的一个整个加利利整个平原，我们都看得到了。神就让摩西说，这个就是你要神所赐给百姓的一个应许之地，但是你不能进去。之后呢，申命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哎，你们想一想，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啊？神为什么把他葬了，还不让百姓知道他葬了什么地方？我想这个事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有一个领袖过世了，我们在办公室里都有他的照片，甚至有一些宗教的领袖创始人死了以后，还他葬在什么地方，出生什么地方，都有在那边可以敬拜侍奉的，对不对？我听说，我不是晓得，好像在中国，好像毛泽东的尸体还在那边，对不对？人家还是在敬奉这些过世的人。我想会敬拜这些领袖啊，我想以色列人最会，尤其摩西他们一定会更尊敬。神偏偏不让他们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呢？要是他们知道葬在什么地方，他们可能就会到那边建了一个庙宇，然后把摩西当作偶像来敬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把他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晓得。你记得几个月前，天主教的教皇 Francis 来美国，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般的人都把教皇当作偶像来敬拜，跟着一大堆人，其实不是去听他的信息，而去看这个偶像。我在心里想，主耶稣要是那一天到我们这边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跟随他的。但是一般人就是把凡是当偶像来敬拜。其实不止这样，多少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聚会，哎，这个聚会是谁来讲？来讲到这个牧师很有名的话，我就去。这牧师要是不是很有名的话，算了，就不去了。Billy Graham 我们会去，原住民我们会去，好多好多这些有名的人，不是去听信息，而是看把这些人当作偶像一样，只要他们来了我就去，不是他们来我就不去。甚至有我曾经听过哈，我们夏令会先问，哎，今年夏令会谁在讲，这个人好像没听过，算了，今年就不去了。这个夏令会这个讲员很有名，不管怎么我一定要去，有没有这个想法，对不对？就把这些，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尊敬神的仆人，但是问题就是把这些人当作偶像而去参加这个聚会就错了。其实保罗告诉我们，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 更当如此。保罗说，神的仆人我们要尊敬，但是不要到一个地步把他当成偶像，只要他们来了一讲了我就去，别人的话我就不去。那我们敬奉就不是因为想听信息，而是想看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当作偶像，那就错了。就像我刚才讲，反省了是吧？大家都是不是去听信息？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三十章记载，有一个叫哥尼流的人，天使说你去把彼得招过来，彼得有信息可以分享，他就请人去把彼得叫到他家里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时也这么说，他说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什么迎接他，不但迎接还什么？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一看马上就把他拉起来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换句话说，就是个大属徒，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偶像来敬拜，我也是人。神既然差只是你来请我，我也是人，我只是把这个信息传给你们而已，你不必要跪下来俯伏在敬拜，因为我也是人，神的仆人也是人，只是当时借这个信息把这个信息教导给要听的人。我们不要说因为他是有名所以我就去，他没有名我就不去。不但是对待神的仆人，在教会的侍奉也相同，我们要把侍奉当作侍奉来侍奉的话，那个侍奉本身就变成你的偶像。再讲一次啊，你之所以侍奉，就是因为为侍奉而侍奉，那么那个侍奉就变成你的偶像。记得几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到我们华府来做布道会，那同工呢就租了一个1000人可以坐1000人的一个礼堂，礼堂很大一个礼堂。那布道会之前，那传道人就跟这个同工开会，他没有问说你们当地的同工是不是为得救的人祷告，没有问这个事情。他所问的就是说场地可以住多少人，知道只有1000人，他就说你们真的没有信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么有名的牧师传道人来的话，你只有住了一个1000人的地方，没有说进到底会不会为这个传布道会来祷告看多少人会得救，而是所关心的这个会场能不能容更多的人。这么有名的牧师来，怎么只有住了一个1000人坐的地方？你们应该坐了租个2000人3000人的地方。所以布道会本身就不是因为要传福音而布道会开布道会，是因为布道会才开布道会，你知道我意思哈？那么这个布道会本身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布道会是要来传福音带领信主，你把这个布道会当作这么重要，变成因为布道会而开布道会，那布道会本身就成为你我的偶像。我们教会一个单位啊，我们支持单位，他说爱加倍，他是专门为了聋哑的，在中国聋哑的人举办的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也帮助他们。然后这个负责的姐妹是姓林，林姐妹，她是在烟台，不过她是从爸爸妈妈住在韩国，就住在韩国那边。5月的时候发现她有乳癌。所以他就回到韩国去医治，手术治疗。然后他就送了一个 email 给这些祷告的同工啊。他这个见证是很好的见证。他说啊，我在过去几年一直在为盲哑的施工，一直劳碌，就忘了跟神要有更好的交通时间。他说这次神借了我这个病痛，让我可以有机会好好思想一下 看看我这个服侍，才知道我以前的服侍就是因为服侍而侍奉，而不是为神而做这些事情。他说现在我真的这一年之间，我可以跟神重新调节我跟神的关系，知道我的侍奉是为神，而不是为侍奉而侍奉。这是很感动的，他知道我们的侍奉是为神。其实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这里是讲那个吃偶祭偶像的物的事情，但是保罗讲一句话，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开布道会也好，服事也好，什么事情也好，你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荣耀神而侍奉。我们的侍奉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 self ego， 英文叫 self ego， 自我。你看我真的了不起。我们的在教会的服事是要让神得到荣耀，而不是来证明我自己有多能干，来满足我个人的自我的满足。那么怎么处理这个偶像的事情呢？今天我们念的经文说西西大王就把这个铜蛇哈，他叫的铜块把它打碎掉了。你要敬拜我就把它打碎。你记得在西乃山当他们做牛金牛犊的时候，摩西下来不是拿个滑板吗？看到这个金牛犊，摩西很生气，把这个牛这个滑板就摔碎掉吗？后来把这个金牛犊怎么样烧了，要把它磨成纯粹叫百姓喝。换句话，这些偶像都要处理的方法，就把它打碎磨碎，然后把它除去。我记得我妈妈哈，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我讲过好几次哈。我妈妈曾经告诉我说我的外祖父，他是当时第一代的基督徒，当加拿大宣教士到台湾传福音的时候，他信主了。他家里本来好多那个佛像啊，很多，所以我外祖父就听到信主以后，就把这些佛像怎么样，都拿来喝开了，然后放在那个火里头烧。除掉偶像，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喝了、烧了、毁了，这才是主角偶像的事情。那这是有形的偶像这么处理，那无形的偶像怎么样呢？相同，你亵渎了这些不应该有的，把能够站到你的心里头比神更高的位置的这些意念呢，要怎么样做呢？除掉。你只能把这些除掉以后，然后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交给神，不然的话这些会控制我们的心思，就成为我们内心的偶像。所以一定要把这事情都要消除掉。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这么讲，他说小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这是一个积极方法，你要怎么避免这偶像呢？要远避。因为神跟偶像是不能对立的，主耶稣讲的，人不能侍奉马门也侍奉神，两个是不能对立的。我们要敬拜这些假神的话，就让我们为神的观念就会开始就会模糊，我们就不能认识神。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如果把这些心里头这些无形的这些偶像要打碎，把它挪开我们内心的，我从我们心内心里挪去，这样我们才能够尊职为大，把神放在我们心里头当做首位。一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魔鬼更厉害哈。启示录讲了两个兽，一个第一个兽，第二个兽，第一个兽是假先敌基督，第二个兽是假先知。很有趣，你要看启示录这么讲，他说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行，这是第二个兽哈，这些行神迹，他们又拜那个死伤又好医好的头一个兽，不但这样还造了一个像，甚至这个像还会讲话的。所以末世这个偶像不是像我们所看的偶像， 还会讲话的，还会在你的心里，你我心里头讲话的这些偶像。不管是神所造的或心里头想出来这些偶像啊，会有在我耳朵里头声音告诉我们讲话的。尤其现在你要到教会，好多教会去，你听讲到的话大部分都是讲成功神学，对不对？你怎么样的话就会赚钱，赚大钱什么东西，这些就是那个偶像，就是能够讲话的偶像。而这个讲话的偶像不但在别地方，就是在教会讲台也是有这个可以讲话的偶像。所以盼望我们做基督徒要更警醒，我们要尊主为大，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头，把神放在我们心里头当作守卫。不然的话，我们的心里头会受到这么多偶像的控制，我就迷惑，就不会相信啊真神。好，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真满心感谢，因为你的救恩，你救了我们。主，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要把你当在我们心里头占那最高的位置。求主你帮助我们，多少说我们有时候软弱，求主你帮助，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一生当中都把你放在我们心里头做守卫，来遵行主你。主，我们这样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都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